再一次跟线上还有在场的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边崇拜的说声平安。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啊。好，我给大家来念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两节经文。等一下哈。我有新货到，很好。好，这里经文说，虽然在天上或地上有许多所谓的神明，就如我们中间有许多的神明，许多的主，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出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借着他而有，我们也借着他而有。我们同心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来打开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灵在这里带领讲的听的，让我们都能够跟着经文里头所鼓动的，我们都更加的愿意来走主你要我们所走的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上个星期呢，如果大家在的话，我们有的就是这个大会主日的交换讲台。那在交换讲台过后，我们今天早上就像刚才慧玉姐跟我们说的，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个讲道的系列。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主要是要从头来看。哦，我们看的是上面的两行，我给大家来念。这里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在两个星期前第一讲的时候呢，已经大概对这个我和信这两个字已经做了一些解释。今天早上我想做什么呢？我想做三件事啊。第一，就是呢跟大家再讲多一点点关于我信它到底可以意味着一些什么。再来就是要讲说，我信天父和我信圣子，这到底是我们自己在讲什么，好吗？所以呢，我们马上就来开始，先讲我信好了。那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呢，对不起，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听到说这个我信，这我字，哦，当时跟我们讲说，我是指我个人，同时我也是指整个教会的群体，也许换句话说就是指耶稣的身体。我们在右上角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对吗？就是我指我自己，我们个人也指整个教会。当我们说我也指整个教会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个用意了。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属灵的路程上，我们不是一个人走，我们不是各自的去走这样的一条的路。我们不是一个人走，而是当我们说我也是指整个群体的时候，使徒信经要告诉我们说，当你信的时候，你也是属于的意思。属于什么？你属于一个大家庭。那弟兄姐妹，虽然这不是你或者我是这个情况，可我们真的是在一个世界里头有很多很孤单的人的，教会里面也有的。为什么孤单？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好多时候都在忙着他们自己在忙的事情。有些时候你跟他讲话，他眼睛好像看着你，可是你在注意看他的眼睛的时候，他的眼睛好像又在蹦转去，哦，转开一些些。他听着你讲话，可是你总感觉他没有听到你在讲什么。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很多时候觉得 他们可能太忙，想要关心我们，可是也可能忙到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关心。可是当这个使徒信经我们一起读的时候，他说我信上帝，就是我们大家都信上帝。当他用这个崇拜的一个这个场合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其实是一家庭来到这里的。他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走在这个灵命的这个里程上面，我们不是孤独的走，而是大家一起的走。我们属于一个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不止如此，我们属于的这个群体甚至可以追溯到哪里呢？就是到路加福音那边。还记得耶稣在被卖之前吗？他跟门徒们一起上了一间楼上的楼房，一起吃晚餐，在那里他设立了圣餐。你属的是哪一个家庭？是一个可以追溯到那里去的一个大家庭。这样讲可能还是有点抽象，让我就试试看这样的一个例子有没有帮助。我的女儿今年是小五啊，小五的话呢就需要去一个叫做 NE Show 啊，谁知道 NE Show 的请举一下手。没有人懂什么 NE Show 啊。NE Show 就是在国庆庆典之前他们有彩排，他就要去看啊。可能在座的家长呢不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吃快餐的，对不对？因为去吃快餐觉得对身体不好。可是你去到 NE Show 你没有办法了，Pizza Hut 就出来， Old Chang'e 就出来， McDonald 就出来，然后就吃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个 NE Show 的时候，有一个时候是他们要一起来念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信约的。当他念的时候，他就能够听到全场算万的人一起在那里念新加坡，我是新加坡公民，誓约不分种族，哒哒哒哒。我们信徒当我们一起在念信经的时候，不单是使徒信经，而是任何信经的时候，就有点像那个情况。我们在一个很大的群众里头一起念，我们能够耳朵能听到的只有这边四面墙里头的声音，可其实一起属于这个大家庭，一起在讲同样的一件事，一起在宣称上帝是上帝，上帝就是上帝的，是很大很大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一个大的信仰群体在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要讲这点是要让我们能够更看清楚，有时当我们孤独的去走我们的灵命的旅程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走到一个点，我们会怀疑自己信的是真还是假的。我不懂这样有没有帮助，可是你想一下，如果不单是你和我，不单是喜年堂，而是真的历世历代有这么多人，大家信的是真是假，而且不只是信，当你看他们从几时开始信，你一直追溯的话，追溯到那一个人，那个全人全神全人的耶稣的那个主那边开始，我们信的是一个曾经走在地上，上了十字架，下来之后到天上，然后叫我们继续信他的耶稣。我们信是这样的信，是这样的一个信的方式。可是让我再讲这点关于信到底是什么意思。信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说我认同了，我这么想，然后我认为是这样。比方说上帝是啊，我相信有上帝啊，可是只是说你认为这样啦。可是当这个信经用在当我信用在使徒信经的时候，它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要指的是我们信赖上帝。那我这里故意用信赖而不用信靠，如果用信靠大家马上听懂，我故意用信赖，我要讲的不是其他的什么，而是想要用一个不同的词汇。我用信赖主要是说，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每一天就交在他的手中，去跟随他去带。我信上帝有一种真的是把自己全人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的那个 的这样的一种信法。那这样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今天早上的分享呢，其实很多是我自己在看了一本书之后所做的反思。我所看的书呢是卡尔巴特的《基督教要义》。那卡尔巴特当他讲信的时候呢，他说信呢是应该从三个角度去看。哪三个角度？第一，就是去信赖或者信靠，这我们刚刚讲了哈。第二，就是当你信的时候，就是能够得到知识。这个等一下我需要解释，听起来很奇怪。第三个比较容易，就是去信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去宣告。好，这三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说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啊，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真理让我们得到信心，耶稣说真理得自由，圣经说真理得信心。卡尔巴特把两个加起来，他说信心就应该被看为是一种自由，信心就是自由。大家让我再讲多一次，信心就是自由。那为什么说信心是自由？因为刚才我们说信是把每天的自己交托给上帝，那每天呢当然是有七上八下嘛，对吗？那等到事情来到一个真的是比较紧迫比较关键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是选择要去那个时候难免就是你会感到很紧张很害怕，甚至人家会取笑你。如果在那这样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继续信的话，人家说你信来干嘛，你的祷告都没有作用，我看你一样的这么惨，一样的这么忙。那在那种的情况之下，当我们继续去信的时候是一个选择性，对不对？当你能够做选择的时候，那个叫什么？自由。信是自由，卡尔巴特这样帮我们看，或者跟我们这样的讲解。那我们的这个选择，我们以自由的去选择这个呢，当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东西。我们的根据是耶稣他本身，也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而这真理他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自由怎么样呢？这个自由有什么大不了？就是因为有这个自由，我们以致能够去明白，而且能够去接受上帝的话，而有信心。现在大家懂为什么他说信心是自由吗？本来我们要明白都明白不了，更不要讲接受，更不要讲委身。可就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个自由，以致我们可以这样做，所以信心是自由。那保罗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什么叫做信心是自由。他说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这个就到把我带到第二点了。为什么说有自由，然后整个生活存在都在于上帝？保罗的意思这里是说，当我们信的时候，伴随着我们的是上帝的带领和上帝的智慧。而这每一天拥有去应对各种情况，高兴不高兴的情况，把卡尔巴特就把它叫做知识。因为你信了，所有都交托给上帝了，上帝就带领你，就知道怎么做。卡尔巴特选择用知识这两个字去形容这样的一种知道，这样的一种知识就带领我们去选择基督徒的考虑方式，选择基督徒的那个做法和回应。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去信靠是因为那位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很积极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带领着我们。信得自由， 哦，开始可以去信靠了。而这个信靠又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上帝说在那边带领，他所给的那个知识叫做智慧，让我们去这样做。那如果是这样的解释的话，就很容易的就来到了这个第三个点了。如果你是因为信，而结果呢，你就能够去知道怎么做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去做啊。所以信就从信赖走到知识，走到宣告。那很多时候这个宣告不是用嘴巴去讲的，这个叫做宣告。当他在这里讲的宣告，他很多时候讲的是以行动去让人家能够看到上帝，那个叫做宣告。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以行动去宣告的话，那信的总纲是什么？顺服啊，简单对吗？我虽然啰里啰嗦的串了几串，到头来信的总纲就是顺服。因为上帝是这样带我们信的，因为信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当我们站在那边讲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大家请记得你在讲这么多东西啊，你只讲几个字，其实你讲了这么多东西，或者我们的整个生命里头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跟过程。当我们说我信上帝，那讲说信就是顺服，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是早就已经听到不要听了，在教会里头。可是说信就是要去顺服，难免的有些时候听了几百次还是觉得有点挣扎，为什么我就要顺服呢？为什么信的不是祷告就有呢？为什么信不是更多祝福而是顺服呢？可不可以换一个福啊？可不可以是祝福的福不是顺服的福啊？可是我希望说今天早上当我跟大家讲信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会更加愿意的去把自己更为的去交给上帝去顺服他。因为信心是自由，信心是我们原本你想要去买也买不到，你想去找也找不到的，可是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以致我们本来是锁在自己的小小的生命的那个空间里头，在那边打转的，不知道生命要来做什么的。你要想生命的意义可能也想不到的，找了几十年可能也还没有真正找到生命的意义的。然后上帝来了，然后上帝给了这个自由，在这个自由里头你看到你的整个生命是干嘛的，是顺服主的，然后你就觉得你找到人生到底要怎么做。而且给我们这一切的是一位很积极的在那边关心，一位很充满了关爱的上帝。当我们再次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希望我们会更加愿意的把信和顺服真的再次好好跟它挂钩起来。所以我信暂时就讲这么多。那当我们说我信全能的父，那到底我们是在讲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父，信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我觉得当信经写这句话的时候啊，是经过很小心的神学思考的。因为他在里头呢，他就很好的去形容了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当他说他是父，然后才说他是创造主，这其中老实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那卡尔巴特他把这位上帝称为 fundamentally other， 我上网找不到，我想来想去我也想的没有很好，所以我暂时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翻译，大家这边华语的高手中文的高手等一下告诉我一下怎么样把它翻得更好，fundamentally other， 我把它翻译成它是与所有一切全然不同，很老稿，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更好的翻译。卡尔巴特把这位上帝叫做 fundamentally other， 与所有一切全然不同。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一样东西是你可以说他那个就是上帝的。 那我们或许可以说日到中天，那个日头很猛，猛到真的是势不可挡。我们可以说上帝就好像这么猛的一股力量。或者我们讲到说惊涛骇浪，我们就说，上帝就好像是这么有力量的。或者我们看到一位很温柔的母亲，我们说上帝又是那位真的充满关爱的上帝。可是我们顶多只能够说上帝像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可我们绝对不能说上帝就是任何一股我们看到的大的力量，或者是看到的这些关爱什么，不是。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以任何的这些研究或者是哲理或者是一些科学的方法去找出，去想到真正这个上帝是谁。你试试看，你找不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物质能够作为一个起点，或者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材料，从那边开始，然后你继续去想去找，最终原来是上帝。没有。所以卡尔巴特说他是跟所有的一切完全不同的一位。这样怎么去认识这样的一位上帝？关键就在于圣经那边，他一开始说上帝全能的父，关键就在于他是父。如果他不是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认识他。他是父，是认识上帝的唯一的一个渠道。因为他说父，才来说他是造主。因为他第一，他根本就首先是父，就是在太初的时候，他首先就是父。所以当圣经说他，当圣经说是父，才来说创造主，那个是很符合圣经的。我不就有一节吗？我怎么回去？对不起，我没有放。就是在约翰福音那边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就是在时间都还没有开始被创造之前，太初，那个叫太初，在太初的时候有道，那位道指的就是圣子耶稣。他先是父，因为在时间什么创造都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有道，而且他与神同在，而那位道就是圣子。所以保罗他才可以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整个世界的那个起源就是这位父。然后因为他先是父啊，他创造这些之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全部都是借着和太初与神同在的道而造的一切的东西。然后在上帝的那个时间里头，他把他的这个独生子差派来降世为人，然后是由这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圣子，他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位父。这一位我们真的是，刚才我们说你想要找也找不到，他与所有东西与众不同，你没有办法拿他来做起点，然后最终你达到的答案是上帝，你根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上帝自己选择了他太初与他同在的圣子，把他拆到这边，然后告诉你说，我告诉你谁是神，因为他跟我一样。是耶稣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认识父是因为耶稣，可他先是父。那这位父又是创造主，圣经呢很特别的，他只给他一个形容词。如果今天我问你说神是什么，我看90%你马上就会答出来了，撒浪黑，不是，你说神是爱，对吗？你马上说神是爱，或者是神是恩慈，或者神是救恩。可是圣经什么都不选，他就选全能。他只想说，他就唯一的一个形容上帝的词汇， 而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当这个全能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好消息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是全能，而这位全能者呢是反复无常或者是异想天开的话，问题就大了。可是当我们用全能来形容上帝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异想天开，他不是反复无常。巴特当他在讲上帝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说他不是 power in itself， 他说上帝不是纯粹的一股能力。他在讲什么？如果这个能力是纯粹一股的能力的话，这样他体现他自己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任意的呼风唤雨，他可能就是用他的权力去压倒然后去控制一切，那个叫做纯粹的一股能力，他就是要施威嘛，发威嘛， power in itself。 可是巴特说他不是 power in itself。 在旧约圣经那里，当他讲到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他讲到两件事情啊。第一就是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二就是他给予他的子民律法。那这个律法这东西可能我们今天在教会不多谈，可其实它里面真的是有很有意思的，让我试试看现在来跟大家讲。巴特甚至说上帝的全能是叫做律法的能力， power of law。 那我这样子讲呢好像是有点悬哈，可它真的是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能力就是律法的能力，而律法的作用是什么？请问律法要来干嘛的？律法就是要让我们人类的这个社体里头能够有一定的那个一定的秩序。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给了这么多钱是要买货，对方不给货怎么办？如果有律法的话，有法律啦，如果是买货的话有法律，法律保护你咯。那个卖东西的人他们知道说有法律的话，他们也不乱来咯。他不乱来的时候，你原本要的交易就能够成咯，这样的话就有了秩序，对不对？这个就是律法要在社会上做的事情，在以色列也同样的，就是你怎么做以让能够这个社会里头有更多的公平。他律法会真的是推人要去善待其他人，要去好好的照顾环境。就是因为有律法，你原本付出的能够有一个，你能够他有一个应该有的那个回报。这就是为什么说律法让生命变得有可能。当上帝他制造律法的时候，他让一群人就不可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整群人却可以有好好的过活，因为律法的能力在当中看着左右所有在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上帝他就是爱，而当他创造的时候，他也把所需要的在这里叫做律法放进去，让他所创造的是可以好好的运作，可以活很久，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这位全能的父他不只是要创造了你看得到用不到，看得到吃不到，不是。全能的父要你能够看得到吃得到，看得到用得到，这个才叫全能的父。而他用什么方式让这东西可以一直这样的发生下去？答案就在这里，他给律法。那么上帝他所创造的这个给律法的世界里头，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活？如果我们问巴特的话，他当然是叫你看耶稣咯，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我说我们就来看耶稣这到底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哈，先不看这个了。上帝他创造世界，然后在他的时间里头他就选了以色列来做他的代表，然后他要以色列做什么？他要以色列去向世人见证他。上帝把这个所谓先知、祭司、君王的这整个使命交给以色列。可是如果我们熟读旧约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他不是一个很老实去履行上帝所赋予给他们的那个使命。在漫长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头，从摩西一直到耶稣，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一直在抵抗抗衡上帝，一直在抵抗上帝给他的那个托付。旧约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他们拜偶像，他们行不义、不平等，而且甚至一些残酷的一些行径。可是刚才我们说上帝是爱，上帝的能力是律法的能力，这一位上帝他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秩序，刚才我们讲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有换没有改。有谁看过改版的旧约律法？没有啊。哈哈，对啊，有人笑对吗？没有改版的旧约律法，上帝的想法没有改，他只是用这个同样的他所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在陶造他们去做那个义的仆人。可惜的是以色列不然就太过顽强，以致他们一直能够把上帝给推掉，不然就是他们太过软弱，没有办法去顺服上帝要他们做的，以致他们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活出律法要的事情。我觉得两者都是了。总而言之，这个先知、祭司、君王的律法最后是在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而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交托给人的时候，他这位主他就同时就成为了，这里我要大家今天早上特别注意的，万民的仆人。这其实就是上帝一直要以色列去做的嘞。他的律法搞了这么几千年，就是要搞这件事情，就是要他的子民做万民的仆人。到头来就发生在耶稣，就成就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说耶稣这万民的仆人是我们的主啊，那如果他是我们的主的话，这样我们是他的产业啦，我找不到更好的字 property。 那我们是属于他的，这样耶稣做的也就变成应该是我们都应该做了。上帝在以色列身上搞了几千年的搞不成的，通过耶稣，耶稣成了，现在他要说还是他的子民教会就是要来做这万民的仆人。那要做这万民的仆人呢，对你我来说可能就是继续做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懂行天堂这边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一直在关心别人。早前我说好些人孤独到他想找人听讲话都没有人听，可我懂我们喜年堂里面有好多都愿意去听去关怀，可能是继续做我们一直做的很好的事情，或者做这位万民的仆人，有可能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在十字架上全然无助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他见证上帝。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去做万民的仆人，也就是在我们觉得完全很无助的时候，忠于我们的使命去见证上帝。我刚才说信就是要去顺服，这个可能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逆耳，可是这句话我还是要讲读一次的，因为是我们要继续读这个，继续宣用使徒信经嘛，这样就要继续这么讲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看不看得到上帝这 几千年来在这个地球上做的东西的那个真正的价值，而我们又要不要成为这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有价值啊，我们要不要成为这有价值的这整个工作的一部分？然后去愿意的说，我愿意去学做万民的仆人。卡尔巴特他就认为说，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点的话，我们应该就不会像以色列这样的一直在抗衡上帝。他说我们能够看到说耶稣的这个主权啊，耶稣叫我们做万民的仆人，他说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主权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恩惠和慈爱，这样我们就愿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先给大家看他讲的话了齁。我读慢一点，看得懂英文的请看英文，因为华文翻译是我的功力不够齁，看英文可以的话。OK， 卡尔巴特这里他说一旦我们认识基督的权力或权威，他在翻译一个德文啊齁 ,Podestas， 一旦我们认识上帝的这样，所以一旦我们认识基督的权力或权威是基于上帝的怜悯恩惠慈爱，我们才会舍弃所有的保留，然后宗教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划分就消失了，我们也不再区分肉体和灵魂是在服侍上帝或参政，所有这些区分都终止了，因为人是一体且服从在基督的主权下。我们整个早上在说世界是神通过耶稣创造，耶稣上十字架后变成主，所以巴特在这边讲说全人类都是属于一体，并且他说全部的区分都应该是终止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分，一组和另外一组之间由人很精心去设计出来，然后让他们变成是分开的，巴特说都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区分。可是这个当然是神学家讲的话了哦，讲得很大，比较贴近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的可能是经文里面在讲的，虽然巴特的这个同景是上帝的心意啊，先加回这一句。我们今天早上看的经文呢，保罗是在讲保罗他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做出的反应。保罗在处理的，我快快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当年在哥林多教会呢，就有一组人，他们在那个社会里头有很多庙堂啊，然后如果你要买肉的话，大概你是从那种庙堂出来的才有肉买。然后呢，当中的一群人他们吃了，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啦，这些呢后来曾经成为刚强的人。然后有另外一组觉得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信主的人哪里可以去吃这样的东西？哦，不可以。然后呢，这两组人就在那边挣扎了。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讲的是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觉得有偶像肯定有 power 啊，纯粹的力量啊，哇，很怕，不行，或者什么。保罗说：“我跟你们讲啊，最重要是你要抓到这个点，你抓到这个点，你应该就懂得怎么做。”保罗讲的点是这样，他说：“上帝，真神上帝，只有一位。”只有一位。那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这样，当保罗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像巴特的那个同情啊，全人类都应该合一成为一体，他没有讲到那么远。可是他有注意讲一点呢、啊、他说这个他所写的话哦，是在针对着他的那个信徒写的。他说但是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可是对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啊，不要讲外面的整个世界怎么样，可是对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真神就只有一位。换句话说，他说不管别人怎么做， 你们这些信上帝的人就应该真的是让神做神，让主做主，然后你的生命是跟着他的旨意去活的。当我们看第六节的时候，原文圣经里头呢，保罗就给一个原因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着这位主的旨意去活。华文圣经或许看不到保罗给的这个原因，我自己做一个不怎么样的翻译，就是大家来讲一下他原文圣经是怎么写。 OK， 大家看我的那个黑体的那个字啊，原文圣经只有讲这么多哈。他说万物是借着他，我们也是借着他。没了，你现在跟上面的那个比较浅的那个字体对比，那个是译本，可原文只讲这么多，万物都是借着他，我们也是借着他。保罗这么写的时候，很可能应该要这样的解读，就是万物借着他，所以我们是万物的其中的一项，我们也借着他，以致我们有世界。后面的那一句借着他，可能说我们是借着他去抵达我们人最终而且应该要抵达的目的地，就是神那里。而这个能够带领我们去到这个目的地的，不外耶稣万民的仆人。而他叫我们，他在带领的时候，他叫我们去做这个万民的仆人，在我们走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去做这个万民的仆人。那我想讲的是这样，这万民的仆人，我们现在做，我们到了目的地的时候会变吗？谁说会变的请举手。到了神那里不用做仆人了，有谁这么想？耶稣好像曾经说过的吗？在天国最大的是后面的我就不用再继续了。今天早上我要大家特别来看的一行字，万民的仆人，我想跟大家说是我们的呼召，同时它也是一个操练。因为在永恒里头，我们就是要继续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敬拜上帝，万民的仆人。愿主带领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事，我们同心祷告。也请敬拜团上来，我们一起以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通过信经来看，当我说我信是一种交托，所以交托的是给一个积极在那边关心带领我们的天父，而他要我们做的就是他要以色列做的，也就是耶稣已经做了，教会已经做了很多了，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做，做这万民的仆人，让更多人能够因为我们而经历到上帝的好，经历上帝的真，经历上帝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